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神的家，家庭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讲，每个人都曾经或者是正在生活在至少一个家庭里面。Hello， 孤儿流浪者虽然暂时没有家，但是他们仍然渴望家庭生活，渴望家庭的温暖。通常人都渴望享受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现在是单身，但是呢，我经常通过电话呀、电子邮件呐，跟在国内的父母、弟、妹妹、妹夫联系，所以我还是仍然生活在家庭当中。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先看看圣经当中关于教会的描述。基督的新娘，第一个比喻，葡萄树上的枝子，橄榄树，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石头，宫殿，基督的身体，这些都是圣经当中对于教会的描述。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另一个比喻，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先来读两段圣经，希伯来书3:5-6，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提摩太前书3:15，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家，这听起来挺玄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概念呢？既然教会跟家有关，我们就看首先家是什么。一提到家，我们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房子或者屋子，一幢建筑或者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家引申的含义呢，是家庭，是指有关系的一群人。教会跟人的家的概念有相似之处，跟很多人一样，在我还没有是基督徒之前呢，我管教会叫教堂，我不叫教会。我说你们教堂最近有什么活动啊？又去教堂了，圣诞节教堂是不是挺热闹啊？那个时候呢，我喜欢到教堂去，到大教堂参加这个比较隆重的这种典礼，感觉进去人挤人的很热闹，有一种参与感。很多人对于教会的认识跟我以前一样，我现在在餐馆送餐，前一段我们教会组织去旁边这个去露营，一个地方去露营，周末从周五到周日，因为我周五全天都在餐馆送餐，所以我跟老板请假，我说周五我要休息，然后一直到周日，老板说你们干什么去啊？我说我们露营去。老板一听很惊讶，说你们基督徒周日到别的地方去玩去了，不到教会里去敬拜了？我跟老板说，我们露营的地方仍然也可以做礼拜，不一定要限制在某一间特定的房子里。这是教外的非基督徒对教会的认识。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这个正道只有几十分钟，所以不可能花很长时间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跟大家论述这个教会的概念。我们教会从今天开始呢，有主日学、基要真理班，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上主日学，我们会给大家讲的，有一堂课专门就讲到教会。那么我们看一看地方性教会，比如说我们教会叫生命更新浸信教会，到底是什么？在圣经当中对教会的论述，指这个地方性教会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一群已经受洗的基督徒的团体，他们理解并且认同自己是基督的身体在当地的具体体现，并且愿意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道德规范及伦理标准生活。所以教会指的是一群人，一群基督徒，而不是一座建筑或者是一个地方。教会是神的家，是由一群按照圣经的教导而生活的基督耶稣的信徒所组成的团体。神的家和人的家相似，都行使一定的功能。 家庭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在这个问题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其实一直也没有搞懂，家庭的功能是什么？是让生活的更快乐吗？是培养伦理道德体系吗？是为了繁衍后代吗？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呢也都不全面。成为基督徒之后才知道，原来人的家庭是神设立的，有神特殊的旨意和计划。那么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我们要在这正道的时候谈的，我们以后周六呢我们会搞这专题的讲座，讲那个家庭啊、婚姻啊、夫妻关系啊、子女教育啊这些问题，我们会请专家来讲这些问题。在谈教会的功能之前呢，我们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教会？教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具体说，比如说我们教会叫生命更新进信教会，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说爱城已经有那么多教会了，你们这帮人为什么跑这来建教会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却是基督的命令。马太福音28:18-20，这是基督耶稣给基督徒的大使命。基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感觉到基督耶稣他的大使命有两点主要。第一点呢，要传福音，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点呢，要作为门徒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啊，所凡基督所吩咐的都要遵守，也就是关于门徒的训练的问题。所以呢，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传福音，这是遵守基督耶稣的命令。那么在马太福音16:18呢，耶稣又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耶稣基督呢要跟他的门徒一起建造教会，所以这个建教会呢跟主耶稣的大使命是有关系的。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同时也是基督徒的责任。既然说教会是神的家，那神的家和我们世间人的家庭是一样，是应该能够行使一定的功能的。人的家庭都有哪些功能啊？首先建立秩序，在一个家庭当中通常都有爸爸妈妈孩子，有长幼之分，要孝敬父母，顺服权柄。那么教会第一个功能就是要服侍神。基督教相信的是创造论，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有一位全知全能全智的造物主，人是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有很多的目标可以去努力，但是人生首要的目的呢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读两段圣经，第一段诗篇86:9-12，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还有一段在诗篇的73:24-26，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名誉地位物质的享乐都是暂时的，将来都要随着我们肉体的衰残以及世纪的终结归于消亡。在地上再美好的关系，像亲情、爱情、友情，也终将结束。 而只有神这一位造物主是自有拥有的。当我们跟他在爱中建立关系以后，这种关系将是永恒的。所以我们需要敬拜神，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但是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到教会来，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愿意敬拜你们敬拜，我不敬拜他。那我们看一看，什么人不愿意敬拜神呢？为什么不愿意敬拜这位造物主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的悖逆，不顺服。圣经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人生来就不愿意顺服，这不仅仅表现在人对神的态度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我们开始不愿意顺服父母，我们也不愿意顺服师长领导，我们天生或多或少的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情，去反对权力和权柄。我们不愿意被人管束，我们喜欢自由，但是矛盾的是，我们喜欢被别人尊重，喜欢别人听我们的。以前呢，因为我是单身，经常租住在一些家庭的 house 里面，这些家庭都是有孩子，所以呢，我看到过很多小孩子的成长。这个感觉到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阶段呢，特别喜欢说不，你说小宝，今天咱们吃苹果吧，不吃香蕉了。他说 no， 然后说我们今天换个频道看吧，不看 high five 了。他说 no， 然后你又跟他说，你说小宝，你喊的还没讲呢。他说 no， 所以这个孩子呢，他经常说 no， 他一说 no， 他就觉得哎，我独立了，我不受控制了。有一个阶段，哎，这孩子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不仅仅是小孩子有这种表现，大人也是一样。当我们说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自豪感。中国大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崇洋媚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这种风气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呢，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台湾娱乐圈有一位明星叫费翔，费翔的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华人。这个费翔是混血儿，长得身材高大，英俊潇洒。1987年，费翔应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邀请，在这个春节晚会上面火了一把，从此在中国大陆一炮而红。从那时候起，在中国大陆，费翔拥有了无数的拥趸。当他在上海万体馆开演唱会的时候，很多女青年跑过去想一睹这位有西方血统的歌手的风姿。当时有一家报纸还刊登了这样一个花絮，在费翔大幅的海报下面有两个女青年在那儿争论，谁不知道是争什么。然后过去一打听，两个人争论费翔的眼睛到底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基于这种情况，1996年有一本书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本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批评了80年代一度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对冷战以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反思和评价。无论观点正确与否，至少它提供了另一种叙述，表明民间中国也可以站出来论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本书的作者们身上被贴了几个标签：草莽知识分子、愤青、新左派、民族主义者。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市场上形成了一个说不的热潮。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相继出炉。所以当人感觉自己受到控制的时候，喜欢说不，即使是面对那一位造物主，宇宙中的真神也是一样。那么人不愿意敬拜神的第二个原因呢，是拜偶像。圣经罗马书1:19-23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不愿意敬拜一位真神，但是愿意敬拜多位偶像。中国大陆现在拜偶像特别的盛行，除了拜佛算命以外呢，拜各种偶像的都有。这个拜呢，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动作，而是心灵的尊崇。最近中国大陆报道了一位气功大师叫王林，能够隔空取物，空盆抓蛇，常给人算命、测风水、开光。众多军政界的高官、商界名流以及娱乐界、体育界的名人，比如说像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前铁道部长刘志军、阿里巴巴、淘宝、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娱乐明星成龙、李连杰、刘晓庆、赵薇、李冰冰，都跟他结交，跟他合影，给他题词，有些人甚至跪在他的面前叩拜他，拜他为干爹。其实王林呢，据报道早年是一个诈骗犯，曾被判刑7年，现在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对王林立案调查。王林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无数他曾经的朋友都说他是个骗子。人之所以愿意拜偶像呢，是因为在人的心里有很多欲求，职位、金钱、名誉、虚荣等等。人愿意敬拜那些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偶像，其实人最大的偶像是自己。人不愿意让神来掌管自己的命运，而是要自己当生命的主宰。然而因为人的罪恶有限和无能，最终带给自己的是痛苦、忧伤、烦恼和绝望。人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单单敬拜他，人生才有希望，才有真正平安喜乐的生活。而教会能够满足我们敬拜神的需要，我们一群人在一起敬拜神，在服事中建立深化与神的关系。哥罗西书3:16说，他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是为什么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有唱诗、有正道、有读经、有圣礼、有祷告，这些都是为了敬拜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些都是形式，真正的敬拜，圣经约翰福音4:20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这些形式呢，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刚才我们读了基督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的啊18-20。那么在第一条大使命呢，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里讲的就是福音传道。所以教会的第二的功能呢，就是能够传播福音真理和神的大爱，这两点是统一的。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呢福音真理和神的大爱是统一的。福音真理都写在了圣经上面，圣经要告诉世人的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的20:31，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信耶稣可以得生命，我们必须通过圣经神的话去传福音。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想人得生命必须传播神的话，也就是传道。我呢是传道人，刚才学叔姐妹说扬眉传道，那么我专职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是传福音。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想让人信呢，必须有人传。那么10几年以前呢，我在中国啊接触了很多的信仰，工作也很好，但是一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活着， 后来呢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大学读书啊，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呢也有一个从我们老家辽宁沈阳来的同学，比我大10岁，他是基督徒，他经常请我去教会啊，带我去查经，他给我传福音啊，教会有什么活动啊都邀请我去，看了很多福音见证啊，有很多信仰方面的问题啊，通过弟兄姐妹啊，通过牧师啊给解答。那么慢慢的我认识到圣经的重要性，我开始自己研读圣经，我认识到圣经的教导呢是远远的高过人的智慧，圣经的教导是人的智慧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我开始慢慢对神产生敬畏的心，开始学习与神建立关系。后来呢神引导我受洗，从圣经当中我开始就学习倚靠神，我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能够成为基督徒呢是因为有人向我传福音，有教会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教会是具有圣灵的能力的神的器皿，履行神的计划，向普世广大还没有认识真神的人传福音，帮助带领他们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教会是福音事工的主要带领，我们生活在社区当中，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神通过教会实现自己的救赎计划，通过教会传福音更新生命。我们的教会之所以选择在这个特维勒格社区呢，是因为在开始教会之前，开始建教会之前呢，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统计，经过统计呢，在这个社区华人的数量占12%以上，有这么多的华人超过2000华人，我说的是特维勒格这个社区，还不包括继续向南扩展的宾德米尔那个社区，当然我们旁边还有 Riverbend 的这个社区。那么绝大多数在这个社区住的这些华人呢不是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在爱城还有其他一些华人教会有一些都是很大的教会，但是离这边远，地方性的教会呢更容易开展工作。像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呢我们很容易跟这边的华人交朋友，跟他们接触，实际有些人呢就是在这路过，看到有活动啊，碰到华人了那他们进来主动找上门来的，跟我们认识建立关系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坐在我们当中那么如果这个教会比较远呢，特别冬天开车也不方便，慕道友呢很可能他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建一间新的华人教会呢，目的之一呢是为了传福音。除了传福音呢，教会还应该彰显神的大爱。教会是神的家，家庭是享受爱给予温暖的地方，教会是神国的标志，在公共生活当中体现神国的特点，体现神的爱呀、圣洁呀、公义呀，特别是我们有一群基督徒在众人面前彰显神的荣耀，为神做见证，让这些人看到这群基督徒跟世界不一样，跟世界其他的那些人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他们属灵生命，他们的生活呢能够看出那些光明圣洁的一面。其实很多人信耶稣呢是因为看到了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他们看到这群人跟不信的人不一样，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以行为来传播神的爱。大概2-3周之前的，从卡城我们的姐妹教会卫道进行会来了一对夫妇美国的白人，男的叫做 Salt， 女的叫 Susan 那么两个人呢长期的生活在华人社区当中他们到这儿来给我们做见证，他们主要是面向华人传福音，他们自己一直也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住在 apartment 里面，生活非常节俭。但是呢当那个华人新移民呢学生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从口袋里拿钱来帮助他们，经常请人到他们家呢去吃饭，帮助补习英语，帮助锻炼口语帮助华人来修改工作简历。就是由于他们这种爱心，感动了很多华人走进了教会信耶稣。他们只是 无数默默无闻的基督徒当中的两个人。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呢，在前面圣公会三一堂旁边有一块空地，马上呢政府计划在那边呢要盖一些房子，是给低收入家庭的，马上就有一些低收入家庭呢搬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住了。像 TCC 啊，这间我们租的这间洋人教会啊，还有圣公会三一堂啊，都准备将来去做一些事情来向他们行恩慈，关心这些低收入的家庭。那么我们教会呢也跟神祷告，看看是不是用通过什么方式呢也去帮助他们，向世人来彰显神的大爱。那么教会的第三个功能呢是服侍信徒。前面我们谈了两个功能，第一呢服侍神，第二呢服侍世人，第三个功能呢是服侍信徒。我们前面说过，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但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千差万别，大家脾气秉性不同，所表现出来属灵的生命活力也不相同。有人一信耶稣，短时间内就大变样，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像以前我们看过吕代豪牧师的见证啊，那真是强盗变传道。有人做基督徒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本色，给人感觉没什么变化。我们前面说过，基督徒呢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受洗了就变成了基督徒了。洗礼是神要我们遵守的仪式，是有特殊意义的，但是洗礼不是得救的保证。信耶稣不是嘴里说的，而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一个基督徒的表现呢，应该是不断的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看看在圣经当加拉太书5:22-23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是圣灵果子的表现，也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的这些品格是什么东西。另外呢，当然还有其他别的，比如说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喜欢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喜欢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做见证，还有呢爱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尽量的远离不贪爱世上的那些快乐啊，属世的那些生活等等。我们今天在这不讲太多这方面的这些故事。教会的重要功能之一呢是培养训练基督徒，帮助他们在属灵生命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他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机会在教会里面侍奉、带领、教导其他的基督徒不断进步。所以主耶稣大使命的第二条是门徒训练，马太福音20:20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教会的意向呢，其实已经在布利特上面了哈，在这个背面是福音传道和门徒培训，这都与生命的更新变化不可分离的。教会必须要致力于服侍信徒，当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带领教导的工作时，他们在事工当中会学习到很多功课，他们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些新的信徒以及慕道友，由于他们的带领和教导与神更加亲近，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这样教会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否则基督徒属神的生命就不成长，许多人还是被老的生活所缠累，生活在罪中，没有平安喜乐。我以前在灵命日粮上面看过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太叫玛丽，住在一间廉价的公寓里面，总是衣衫褴褛，花很多时间每天在旁边那个垃圾箱里面翻翻找找，附近的人都叫她垃圾玛丽啊 ，Rubbish Mary。后来有一天，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报纸刊登出了她的故事。警察管理员呢，到玛丽的住处里面清理她的物品，他们惊讶地发现，在玛丽肮脏的屋子里，除了垃圾以外，还有价值至少100万美元的股票和存款。玛丽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惋惜和心酸，这么富有的人竟然要靠垃圾生活。然而在神的眼里面，很多基督徒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基督耶稣已经在家里为我们预备好了丰盛的大宴席，但是这些基督徒还在吃垃圾。这些垃圾就是贪婪、仇恨、嫉妒、骄傲、焦虑、放纵和苦毒等等属世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赶快到神的家里来吧，别在罪恶的污秽中翻滚，被痛苦折磨。只有神的家才是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的生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为我们建造教会，使我们拥有神的家，可以在这里敬拜神，服侍世人，并培训您的门徒。教会生活使我们的生命不断更新、变化、成长、成熟。求您继续祝福您的教会，不仅仅是我们教会，也愿意您祝福所有属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